在一之前 Wendy 粗暴的打断了我的对话。
我们要原生态一点。
来来来来来来，对对对，我们要回归原生态。
我迫不及待跟你讲，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我录这一期之前，我甚至都在想说，我们要不要赶紧录一个特辑，就让我可以跟你分享我最近生活中发生的某件事情。
好好聊一聊，
就是呢，前两天香港台风嘛，然后那个台风呢，就是蛮严重的。我们连续来了两个那个八号风球，所以就是第二个八号风球刚好是一个周中的某一天，然后第二天又是公众假期，所以那一天大家都窝在家里面，然后我就比较无聊，百无聊赖之际呢，就在某一个 YouTuber 的推荐下，下载了一个 APP。 此处没有，
等一下等一下，是新的 APP 吗？就是你之前玩的那些你都没有，
我之前没有玩过的 APP。 对、
啊、
我就下载了一个新的 APP。此处没有要责备就是推荐这个 APP 的 YouTuber， 我只是我觉得单纯可能我命不好啊，是这样子的。
嗯，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因为下载的时候这 APP 就宣称说不会有假的 profile， 然后大家都什么真人认证、嗯、比较有安全性。好，那我就抱着尝试一下的心态，我就下载了，然后就滑滑滑滑滑，然后就终于滑到大概两三个，我应该只对不超过五个人就是滑了，就是右滑就确认。 然后当中 match 了三个，然后当中有两个呢， 就其实三个都有聊天，但是有两个就比较积极，回应的比较及时，可是这两个人性格就是完全不一样嘛。然后我第一个聊天的那个人呢，他的性格就在聊天当中的过程当中，觉得他性格是比较安静，比较沉稳，比较理智的，所以他跟你聊问问题呢，就会问一些比较认真的问题，比如说你是也想要找就是认真的关系吗？因为他自己的 profile 就只有一句话，就是 for serious relationship only 这样子。
Okay.
然后另一个账号的人呢，他就比较阳光，比较大啦啦，然后他就是那种一次性会发你五句话，然后都是比较小的字，比较少的字，单句这样子，就比较快速。你就觉得他跟你好像就是很，你就觉得对面的那个电话网络对面那个人好像就是很兴奋的抱着手机在 constantly 跟你 typing 这样子。但第一个那个人呢就比较沉稳，就他可能会隔个两分钟才回你或怎么怎么样，反正这两个都不同性格的人。 but 事情至此我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然后呢他们两个都问我拿我的通讯联络方式，然后我就给了，然后我们就换去另一个就是 WhatsApp 聊天。第二天早上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这两个人就可能他们比我早起或怎么样，然后我一开手机两个人都有信息传过来嘛，这两个人呢都传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大概就是什么早安啊或者是什么 hello 啊这种的。第二句话呢都用到了一个我觉得不那么经常出现的词，就是称呼。两个人都说请问要怎么称呼你呢，或者是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对，
等一下，你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没有彼此称呼吗？你的
名字，我们在交友 APP 上面都有名字啊，但是我觉得 that's fine， 因为有些人在交友 APP 会用一个假的名字，所以我也觉得、OK， 对。可是我觉得蹊跷的是同时间用到称呼这个这么 specific 的词语，而且它是一个在中文里面称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礼貌，然后就不应该是在交友软体这种场合用到的词。所以我当时就
有点像什么餐厅去什么服务。对
对，我当时就觉得有点点小奇怪。然后呢我就直接在就是打开手机就开始网页就搜交友 APP， 我输入那个 APP 的名字，然后空格诈骗，然后就被我发现了有别的 YouTuber 有专门去聊就是在交友软体上面不单只是这个 APP， 就是 overall 很多 APP 上面诈骗的行为。然后呢就很多人他就说到很多案例，就是可能他一开始跟你聊个两三个星期啊都好像很贴心啊，然后就是赚取你的信任啊，结果慢慢慢慢就开始提到投资的话题， 然后就会跟你说、哦、就会跟你说哦，就有一个什么你可以像比特币一样一些虚拟货币，然后他就介绍你新的平台、嗯、然后就邀请你注册，然后就说什么我们要携手共进啊，一起赚钱啊什么什么的，就用这种借口把你骗进去那个假的虚拟货币的平台、哦、然后就圈你的钱套在那个 APP 里面，就提现不了，就是这样子被骗的情况。 OK，所以呢我看完那个 APP 之后呢，这两个男生还继续有来，就是有发信息，其中一个就是性格比较开朗的那一个、嗯、他早上，我当时早上就在等快递什么的，我就拿着手机在那边聊天，就跟他聊，然后一开始聊聊聊都很顺畅，就我完全 feel 不到说除了那个称呼那个词语之外，我完全不觉得这个人是假的。然后你知道我甚至还把这两个账号的照片 po 上去 Google 跟百度搜都没有搜到，所以我其实当时蛮确信他们应该是真的人。
嗯，
可是跟这个性格看的人聊聊聊聊聊到某一个问题，他突然间问我说，他说诶他问我什么问题啊，反正他问了一个就是昨天晚上在 APP 上面已经问过的问题。
嗯，
所以我就说我昨天不是讲过了吗，然后呢他就说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我们交换了联络方式，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当时也觉得怪怪，而且这跟我的理念其实也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始终没有见过面，就算是一个电话号码，但是虚拟的就是虚拟的，都不是真实的。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可是我们没有见过面，我觉得嗯，就都还是虚拟的呀，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他不明白，就要我解释清楚。然后呢好啊，那我就解释啊，我就说什么，我说他问我说你会怕我是渣男吗，然后我就说不会啦，就是对他直接这样问，然后说不会啦、oh. 然后他就说那为什么，那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我就说谁知道你会不会是诈骗呢。结果他听到这句话他直接生气耶，他的生气就是好我明白了，那我们不用聊了，不用浪费时间，拜拜。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只是正常的自我防备而已吧，然后他居然回一句说我也只是正常的反感而已。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呛起来了，
对吧，然后我就想说、OK fine， 然后就他我就直接把他的号码然后联络方式记录全部删掉了。好、
嗯、
然后呢不是还有那个比较沉稳的那个人吗，
嗯，
他呢他讲话让我觉得怪的地方就是他其实跟他聊天很难聊，就是他会问你一些比较虚然后比较听上去成熟但是很虚的问题，比如说嗯，我觉得两个人只要可以共同进步，对未来有一起上进的信心就可以好好过下去，所以我们要好好培养。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但是我还不认识你
培养
怎么培养
啊，
对呀、啊啊，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聊，然后我就很勉强的就是比较忽略性的回他。然后到了第二天就上班的这一天是礼拜五上班，然后我一整天都很忙、嗯、完全没有时间看手机，是到了我下班之后已经7点了，然后我就看到手机他有传讯息过来，我就回他说不好意思今天在忙。然后呢他回了一句说忙到现在吗，你上班不可以看手机吗，还是说你上班不给看手机吗，他这样子问。他这个问题在交友 APP 上已经、
哦、
他在交友 APP 上已经问过一次这个问题了，他问我说你上班不可以看手机吗，然后我想说我当时在交友 APP 上我就回他说不是不能，只是很多时候忙到没时间看。关于上班不可以看手机这件事情，前面那个阳光男他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段子，他跟我说，他说我可以要你的 WhatsApp 吗，他说他这个 APP 明天就不会开了，我说为什么不开，他说他工作地方的人都会笑他说哦，他都找不到女朋友所以都在用交友 APP， 就前面那个阳光男给我这样的一个理由，然后我当时只觉得很好笑，我也没有很在意。好，然后现在刚讲哪里，对，这个成熟稳重男，对、就我那时候下班然后我就去买点吃的东西，已经7点多又很饿，然后又不想煮饭，我还在很苦恼晚上要吃什么。我天哪，我居然一开始就想聊了10分钟关于交友 APP，
我还在等那个高潮你知道吗，你快可以快进吗，
嗯，然后呢他就问我说你上班都不可以看手机吗，我真的看到那句话我也就是火大，我想说第一你这问题已经问过一次你是不长记性吗，第二就是 关你什么事？
对啊。
哦，还有一件事，这两个人还有一个很巧的地方，因为他们两个人，因为我在香港嘛，按道理如果是香港男生，大部分打字都会是打广东话，
对，
就不会打就是普通话。可是这两个人呢，虽然是打繁体字，但是都是打普通话的中文。然后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就稍微旁敲侧击的问说，你是不是香港人？结果两个人都说他们是马来西亚人。巧了吧
？OK、嗯。
第二个很巧的地方就是我问他，他们问我住哪里，那我也就回问他住哪里。结果这两个人都住在湾仔，巧了吧？
好可怕哦！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好可怕！
我也怀疑这两个人，我也怀疑这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然后两个人就一个人就拿着两部手机说：“哎，怎么又是这个号码？又是这个女生？”啪啪啪。好，这是两个人在第一个 APP 上面。然后呢？我好像反正我某个时机我又下载了 Tinder， 然后我想说天哪，这个 APP 明明说什么不会有欺诈，都还这么多诈骗，那我还是回去 Tinder 好了。然后我就重新下载了 Tinder， 然后滑一滑也滑中了一个人，也很主动跟我打招呼了。然后我是礼拜五晚上就是看到那个很生气的，就是说你上班不可以看手机那个消息之后，我就去 Tinder 上面跟那个刚刚 match 的人聊天，因为他跟我 say hi 嘛，然后就跟他聊天，其实也算是比较好聊， except that 他的 profile 又是写说 a serious relationship only， 然后呢对，然后他也问我说什么你也是来找就是这一个，因为我下班我大脑还没有转换过来，所以我全程跟他打英文，然后他打中文给回我，然后我看到他的中文又是一样，就是非广东话，是普通话式的繁体中文。然后呢他的 profile 写说他在新加坡上大学，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是新加坡人吗？然后他说他是新加坡华裔。我当时马上就想说妈呀，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多近啊，就是大家的就是语言习惯应该也比较相似，所以我想说就是在香港做交友软体诈骗都说自己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吗？所以你才可以就是用非广东话的中文这样子吗？然后呢聊聊聊聊，让我又起疑心的是这个人又很快跟我要 WhatsApp。 所以我当下我就觉得怪怪的，然后我也就不想理了，然后就我没有被骗到任何东西，只是我觉得这个经历让我对交友软体真的失去了信心。
我只是比较好奇，大家真的会在 Tinder 上面找 serious relationship 吗？
我觉得之前真的有，因为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是真的在 Tinder 上面认识到了就是现在的可能未婚夫啊，或者是老公、
okay.
或者是男朋友，对，我身边是真的有的，所以我没有质疑过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大家只是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写出来，这样如果对方想要的跟你想要的不一样，就可以直接划走，就不用浪费时间嘛，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好的。可是我现在就觉得、
啊、
就我觉得这些人用一种说好像扮演一个纯情男子的身份去
诈骗，
去欺骗我怀疑他们看到我的 profile， 因为我很直接写30岁嘛，所以我怀疑他们看到我的 profile 对我的人设是不是说一个30岁非常 desperate 的单身女性，
天
哪，所以就猛攻。可是不好意思小姐，我就个人生活很丰富，并没有很需要一个 serious relationship、okay?
不过你刚刚提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标签，就是30岁还单身的女生是不是很 desperate？
对，我觉得很多人有这种刻板印象，特别是在 dating app 上面。
真的？你觉得在 dating app 上面，如果男生看到一个30加的女生，会觉得哦，这个女生肯定很 desperate 这种吗？你觉得他会第一反应有这样的想法吗？
很难说，因为我觉得也要看对方是什么心态，要选择自己的 range 有包含30岁这个范畴啊。他如果年龄也是30加的话、maybe 就还好，但如果他的年龄是比30岁小，或是可能不是好像很多男生都喜欢比自己小的女生吗？所以我觉得可能30出头的男生如果还愿意选30范畴的，我不知道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这种心态吧，就觉得女生是 desperate、就是 desperate 中文是什么？
饥渴。
Oh my god！
就不不不，这个只是我这
绝望
比较粗俗。不，等一下，绝望听起来好恐怖，什么意思 ？Hopeless。
可是那个
desperate 就是
绝望的主妇，那个美剧的英文是什么？
对对，但是
housewife， 那不是 desperate housewife 吗？
是绝望的主妇，但是我觉得在中文的语境里面，大家会更多的会用饥渴这个词吧，虽然饥渴这个词听起来也不是，
歇斯底里，
不要这样 label，
歇斯底里的单身三十岁，
不要这样 label 三十加。不过我问你哦，你觉得、哦，我记得我们去年不是完完整整一年前聊过单身的话题吗？
当时我还29岁，
当时你还29，现在你已经30，你觉得你的心态有变化吗？
一点点吗？一点点吧，一点点吧。我当时好像，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这一年心态就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的，不太固定。嗯，有几天就是还蛮憧憬说组建家庭啊，成为妈妈啊，有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家庭生活要顾啊，这种的。
嗯，
但是我觉得当我的生活真的忙碌起来，就是自己的身份有很多，像我上一集不是刚刚聊到，就是自己很多身份还没有理清楚吗？
嗯，
所以当我面对那样子的情境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 seriously literally 真的没有时间去想感情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是说主动选择单身，我只是没有主动选择要谈恋爱而已。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可以做一个金句。
我也觉得我要马克一下。
对啊，你呢？
我20多岁跟30多岁的时候心态上会有一些些变化倒是真的。我觉得我自己好像20多岁的时候，哎呀，这个又有一些私人的 information 要被端出来。就是我在27岁之前，对，就是也没闲着，对，就是在一些 relationship 里面。对，然后27岁以后就单身了嘛，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我觉得从开始就是 late twenties 开始单身之后，我好像不太会焦虑吧。就我觉得我比如说27、28、29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焦虑。就是我说的焦虑是指我不会觉得自己单身，或是说担心自己是不是未来就被剩下啦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一点这种焦虑，一丢丢这种焦虑的感觉都没有。对，但是到去年30岁嘛，然后我觉得去年那一年就开始有一点点焦虑。一方面有一个很扯的原因是，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多小，就是小时候别人问我说你以后你长大要几岁结婚啊，我都会跟别人说30岁。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自己给自己下了个魔咒，就觉得自己30岁一定要结婚，我怕是真的是有病。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一方面有一点点被童年的魔咒所捆绑，就觉得啊，30岁我还没有结婚，我还没有实现童年的梦想，哎，还没有实现童年的愿望。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到今年，我觉得我今年其实现在确实跟20多岁的时候比起来会有一点点焦虑，但是现在的这个焦虑倒不是那个童年魔咒，而是说我现在是一方面我不太认识跟我同龄适龄的单身男性，说实话我身边的圈子大部分都是同性朋友，对，女生比较多，然后有男生的话大部分也是给然后呢，所以就全都是跟我 mutually exclusive 的，对。然后当我非常非常偶尔会认识到一些同年龄，我说的同年龄不完全是说100%要跟我是同一年出生的同岁的这种同龄，我觉得上下5年都算同龄，对。然后对，然后好不容易遇到同龄人，就要么就是已婚，要么就是在一段稳定的关系当中，对，要么就是离异了。然后对啊，
没有嫌弃的意思，只是说
我没有嫌弃，
需要一些时间要走出那个氛围。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自己也会有一点点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坎啊。如果我遇到一个人、
嗯、
我其实觉得
也要多思考一点了。
对，我觉得离异没有问题，但是说实话、嗯、对于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婚姻的一个人，如果我遇到一个人我很喜欢他，但他跟我说他离异，我讲真我多多少少我心里会有一点点被对惊到。
对，
然后我就会很想要了解说那你的上一段婚姻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嘛。
对
然后对啊，所以就是三十多岁跟二十多岁的时候的那个单身的状态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现在不、嗯、就是我也没有说焦虑到多么多么的焦虑，只不过确实是会有一种环顾四周看不到什么选择的这种感受。但其实我觉得我这种感受很 common、嗯、真的，因为我身边说实话我身边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性朋友基本上也都还单身，然后跟我年纪也差不多也都还单身，所以大家好像都是遇到了一个共同的挑战吧。
嗯，其实我玩 dating app 的目的就在于想要认识，就是扩大认识人的机会。
嗯，
讲真我并没有说就是在 app 上面就要一下子就是 I'm looking for a serious relationship、
哦、
对、
哦，
所以我本来就是开一个 app 只是想说哦，有没有一个可能比较好聊天，然后就是可能刚刚好可能性格什么都跟我蛮聊得来啊，然后也比较好相处啊，然后长的样子也就是可能我的菜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会不会有这么刚好一个人、嗯、就没有啊
哎，扩大交友
圈，结果、
嗯、
结果骗子就一堆啊
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很难很难避免呢。在网络上面，讲真，在网络上面，你要100%确认这个人不是骗子，我觉得还挺难避免的。
我两天内，我也就两天内两个 app， 我也就 match 了五六个人左右吧，当中三个都是骗子，你不觉得这比例太高了吗？
哎，那另外三个人怎么样呢？
就没有讲话啊。
等一下，你说到这个不讲话，我突然想到之前我在一个 podcast 里面，他们，我其实没有听那期节目，但是那期节目的那个题目非常的引人注目，那期节目的题目叫 Let's Match and Never Talk。
啊，你好像有 mention， 你提到过这个，
我好像有跟你提过，对这期节目、嗯、对，我觉得现在，哎，我觉得现在的人玩 dating app 都社恐吗？难道
我不好意思讲人家，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主动要去 say hi
那你没有主动 say hi 的原因是什么？我想问一下。
嗯，我只是觉得，因为我觉得首先我自己的性格其实是比较好矛盾呢，我这节目刚开始第七集的时候我才说我是一个主动的人，现在我就突然觉得我是一个被动的
人。打破人设。
我其实觉得在刚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是倾向于被动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一旦开始主动了、嗯、这就是小时候跟现在的不同吧，因为我一旦开始主动了，对方可能就会对我形成一个既定印象，就是我是主动的，所以我不希望造就对方就是很多东西都依赖我的选择或是依赖我的导向，所以我会倾向于先做一个被动的角色，然后我更希因为再加上我本来是一个内向的人嘛，我希望找到一个跟我互补的人，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外向的人去做搭配。那如果说是一个外向的人，他是不是应该通常会主动 say hi？ 所以我觉得只是我 filter 的其中一层而已。对，
嗯，我突然发现我跟你好相反哦。
哦，是哦。
对啊，就是我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我都蛮主动的，但是我的那个主动没有别的意思，就或者是不一定有别的意思，我真的就是想就是 say 个 hi， 就是我其实都会蛮主动的 say hi， 或是了解一下这人是干嘛的，然后就是如果有机会喝咖啡吃吃饭，我其实在这方面都蛮主动的。但是反而是认识了之后、嗯、如果是异性的话，就如果是有 potential 往下发展的话，对，我接下来就会比较被动。
哦，是哦。
嗯，我是比较被动，就到后面我会比较被动，我会考虑很多很多很多因素。但是刚开始的话，嗯，就是我这个人也比较热情啊，我有的时候就搞、嗯、所以刚开始的话我基本上对谁都会主动打招呼，主动约咖啡，主动怎么怎么样，但是反而是认识了之后我就会比较对。
所以你是就是一来就会热情，但可能会慢慢冷下去。
也不能说冷下去，但是 好像一旦我跟这个人建立了一些所谓感，我们现在讲的是异性的这种感情啊，
哦、对对对，
不对，不是友谊，就一旦是有一些可能罗曼蒂克的可能性的时候，我就会比较被动。
你的性格应该很难暧昧吧？
我不太对，我不太暧昧耶。
嗯，
应该说
我
应该说小时候十多岁和二十出头的时候暧昧是可以的，但是好像我真的已经不暧昧很多年了，不暧昧十年了吧，就是我后来就已经基本上都是需要对方非常，就是我会需要对方非常明确的表示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然后如果对方不表示，我就会捅破那个纸，我一定会捅破，我不会让这件事情停留很久的。
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就从进入暧昧的频率来讲，你是不是 overall 是比较难？因为我的感觉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这么热情的话，然后可能对方开始对你有好感或者怎么样，你可能又就是稍微平静下来，然后就比较难推进。因为我跟你很相反，是我可能一开始比较，我是属于慢热型，然后可能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去叠加那个感情状况。我是很容易进入暧昧的人。总而言之，
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暧昧，但是我在想我的情况的话，比如说如果一开始我约对方喝咖啡，或是对方约我喝咖啡，或是我们怎么样建立了实质性的联系之后，如果联系的比较频繁的话，我就会想要知道对方是怎么看待我，就是我会想要知道我们彼此是怎么看待对方的。对，所以不，其实
我也想要知道。我觉得我觉得是人都想要知道，只是你有没有那么快表达出来而已。
哦，我会非常快，我会非常快的表达。我对你感兴趣，我想推进下一步，或者是我对你不感兴趣，我们就做朋友吧。我会非常快。对，我其实有点受不了，就是。就是那种所谓的暧昧，有一些小小的暧昧行为，这种东西我其实有点受不了哎。就比如说什么听到一首歌，诡异的给你发一首歌，然后看到个电影想起你，然后可以跟诡异的发一个电影的链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点受不了这种，这种发这种东西。对，不明不白的信息，这种信号我有点受不了。就是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就直说。我是这种哎、欸。
我前面在写提纲的时候，我还说现就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好像可以 enjoy 到暧昧，现在不行了。但是我其实觉得，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我这样的心态是不是所谓渣女哎、欸。因为我觉得
我们又聊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我没有很急着要一个结果，因为这样想哦，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跟我暧昧、如果我们要进入一个 relationship， 我是不是要花时间经营他？是。我是不是要想我们的未来怎么规划？是。我是不是要想如果我要离开香港还是留在香港，然后我未来几年要怎么工作啊、什么经济收入啊、什么时候要成家啊、生小孩啊，就一些很现实层面的问题是不是要去考虑？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责任。可是我并不觉得我已经准备好要面对这些责任。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还有很多我自己的计划内的事情还没有完成，所以在我自己的第一步，所谓三十而立嘛，我现在还没有立住、就是我的一些事业发展还在一个奠基的阶段，所以我有这些事情我还在思索，我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想这些就是 serious relationship 要想的问题，所以暧昧对我来说就是刚好可以弥补到一些 you know 有的时候无聊啦，或者是就是真的突然间听到一首歌想跟一些人分享啦，或者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它可以缓解到就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东西。
哦，明白了。
对，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想法是有一点点渣女的，但我觉得要看对方，
我觉得要看对方。对对
对
对
对对。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如果要 如果要开展一段认真的亲密关系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是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些问题是那个人出现之后我才会去思考的，因为在那个人出现之前我都还蛮 open 的，就是在那个人出现之前我该过我的生活我怎么过还是我过，然后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计划永远不如变化快，所以我不会把话说死。当那个人出现之后，我觉得如果他也有决心想要一起就是过下去，我有决心一起过下去，那些问题是两个人一起去 work， 就是 work on it 的问题。对，所以这就是所有的这一切呢就是跟暧昧有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就是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就是了，就你还没有遇到那个。对
对对、但是主要就是说暧昧这个，就说实话，如果我遇到一个人他很喜欢暧昧这个状态会非常 turn me off， 就是
所以我现在 turn you off 了吗？
不是不是，朋友不一样啊。朋友不是这个，不能这样啦。对，但是就是说如果是对，但是如果是一个 potential 的对象的话，如果他喜欢暧昧，我可能就是不太行，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他喜欢暧昧的话说明他没有想好他想要什么。对啊，
或者至少他对啊不辩解，对，就是没有想好。我没有想好。对，其实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没有想好。
我觉得没有想好是很我觉得没有想好是很正常的。对，我觉得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不会在一个比较早的年纪想好，就是规划好未来的人生啊，想好自己真的想要什么喜欢什么，因为现在大家每个人的变数都很大。我觉得没有想好是正常的。不过我自己会感觉虽然我现在也没有100%想好，但是如果一个人出现的话好像你原来设想的那些东西总会因为这个人而有
一
些变化。对，所以我也不敢想的那么死，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你知道这其实是蛮 bother 大概十多岁花季雨季豆蔻青春时候的我，以及二十出头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都说就是要顺其自然，我以前真的完全做不到。就是我觉得我喜欢一个人我就要告诉他，我就要得到一个答案，喜欢我那我们就在一起，不喜欢我那就拜拜，我马上可以 move on 去下一个。我以前就是蛮目标 driven， 就是目标性蛮强的去然后以前就会觉得说哦 OK 27岁，对，我以前也有想过我几岁要结婚，我以前觉得我27岁会结婚。
为什么是27？
然后27岁之后不知道，我觉得27岁就是一个蛮中间，然后一个蛮
就是25和30之间的中间。 OK，
对，就是一个 you know 毕业了大概几年，然后可能稍微开始有些起步，然后比较社会人，但是又对未来可能充满憧憬和抱负什么，就那种形象。然后27岁之后我发现我还单身，然后我就放弃了。我现在的想法，我现在还是有想法的，我现在觉得35岁我可能可以试试看，就是
OK， 就是你的
想结婚这件
事情。 你的第一个那个目标是27，然后现在下一个目标是35，是吧？
对，
好，
对对，现在是35。对对，
好的好的。
刚讲到哪？对，顺其自然。对，就小时候完全不懂顺其自然这件事情。以前可能念书的时候一年365天，我应该勉强可以有5天是在顺其自然，其他的360天应该都是在就是思考说哪一个人要跟谁告白，喜欢他，然后哦他有女朋友怎么办，我自己跟自己挣扎，就是自己做非常多的思想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一年下来，我觉得一年365天我大概有300天都在顺其自然，就偶尔会有几天可能神经抽一抽，然后就突然觉得天哪，我为什么可以对我的感情就是置之不理，没有想法，就是完全不去想他呢？不行，我要想想他。前段时间有一个学弟，他有一天突然间打电话给我，然后说要聊天，我就跟他聊。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关系蛮好的，其实大学之后关系也蛮好的，因为他已经结婚了，然后他小孩已经3岁了嘛。然后呢他那天是去参加别人的婚礼，然后呢他就 顺其自然就是理所应当跟我聊婚姻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问他说可是结婚难道不是一个冲动的事情吗？ 他当时给了我一个非常精辟的回答，但是我现在很不幸的忘记那个准确的用词。
你只记得精辟二字。
对对，他说因为我其实是当下没有反应过来，他是说什么、没有错是冲动，可是是一种，大概意思就是说是一种下定决心要跟现在身边这个人一起去面对未来的不知道的事情的冲动之类的。
嗯，
就那个冲动不是一种鲁莽的冲动，
嗯，
而是一种类似于茅塞顿开的冲动。
嗯，
然后那个点让我觉得，就果然是在婚姻当中的人才会有就是这样子的体会，不然的话像我一个旁观者，我一直都觉得所谓冲动就是一种不管了就结了的冲动，但其实不是，是一种就是其实你
下定决心
了很久、对、
嗯、
只是你只是需要一个冲动的机会去说出来而已。
然后就让我觉得
但也是跟他那天聊完天之后，我就是神经又开始抽，然后就开始反思我自己的感情生活，就想说哎，都三十多岁了，就是对待感情的态度怎么这么的随意或什么的，然后就对，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anyways。
嗯，你刚刚讲到那个冲动的点我很同意啊，不过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已婚和未婚人的区别，我觉得有很多已婚的人也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的。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他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对啊，进入婚姻是需要冲动，但是那个冲动不是说我就是喜欢这个人喜欢到我冲动的想要跟他结婚的，而那个冲动是我就下定决心要跟这个人一起面对困难、我就委身就 commit to this relationship for the rest of my life、我觉得是那种冲动。对，不过你刚才讲到说你现在越来越就是顺其自然嘛，说就是365天或300天都在顺其自然、我觉得我现在跟你相反呢、我觉得我以前还蛮佛系的、就是20多岁的时候对、就是小时候我还蛮佛系的，小时候我是那种就是如果我喜欢一个人如果我不说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然后我就会等，就是我就会等、看他对不对，对我是不是有意思，可能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喜欢他，但是我还是会等、如果他没有主动我就会放弃。我就会、对，我就很，我是非常佛，就是以前对待感情非常佛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变化蛮大的、这确实也是30岁之后我觉得那个分界线不是说30前和30后，而是就这些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我在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上面有一些突破，就是我现在不怕被对方知道我喜欢他。
我觉得是因为你认识了我
我觉得不一定吧
、
maybe one of the reasons
我自作多情了
但是你确实会给我看到一个不同的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我现在会虽然我可能也不会说多么主动，但是至少我觉得至少对方如果不是装疯卖傻的话，对方应该多少能感觉得到我对对方是有一些兴趣的、就我现在至少会表达出来吧，我不会直接说那么明显、但是我觉得我会有一些回应，会有一些表达，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完全把自己隐藏起来。对，而且我以前是隐藏的有点反面、就是我隐藏就算了，我还刻意逃避，就我会刻意逃避跟这个人的一些相处、就是我觉得好像让对方知道我喜欢他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但我现在不会了、我现在就是比较，哎，30多了，谁怕谁呀、就这种，你知道，很奇怪的心态、对啊，现在反而会更加主动去面对自己的一些感情吧，好奇怪的变化哦。
我觉得我现在，我刚刚也在想我的变化是什么，然后这个变化的确是跟以前的我性格会蛮不一样，但是我一开始觉得我现在的变化是好的，因为我就是认识到新的异性的时候，可能当我知道他是 available 之后，可能我会着重去观察说跟他聊不聊得来啊，性格合不合得来，我不会先去想我喜不喜欢他或者他对我有没有吸引力。就我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可能在我发现我最安全的状况是通过工作认识新的人，然后会让我就是状态最自然、因为我好像就是比较 属于非常在意工作那一类型的人，然后在工作状态下就比较不会有心思要去顾及什么自己的形象啊，或者是对异性的吸引力什么的，所以那种状态下会比较顺其自然。然后我理想的状态就是遇到一个人可能一上来就主动跟我打招呼啊，然后聊天啊，然后聊话题的时候就发现说，哎，真的你喜欢的东西都跟我一样，或是你的什么东西跟我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如果我们有很多共同点的话，我才会对对方有兴趣，想要多了解一点，然后看是不是依然可以都这么聊得来。我发现有话题聊对我来说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
以前小的时候，但我小的时候就是会被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所吸引，就一个男生在舞台上弹吉他唱一首歌很帅，我就觉得我喜欢他。
此时我真的那个男生的脸就是那种印在我的，
太清晰了是不是，
很清晰印在我就在我眼前你知道吗，想立刻给他打个微信，喂你知道那个 Wendy 在说你 Hello。
对啊，就是以前喜欢一个人就是
什么白衬衫是吗，就是他的侧脸
不用白衬衫了，不用白衬衫，就是长得还不错，然后就弹个吉他唱歌，我觉得哇好喜欢他，我就想要认识他，想跟他做朋友，想要做他女朋友，对，不是想跟他做朋友，是想做他女朋友。
嗯，
以前就是很直接就可以觉得我想要跟他走到一起，但现在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所谓什么风险还什么的东西，投入产出的东西，就是如果我觉得一开始跟这个人虽然说单纯可能被他某些才华外貌吸引，但是如果聊不来的话，就还是会觉得我怕我投入太多然后得不到我应该得到的之类的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一定是要可能比较确定说哦，跟对方真的很聊得来，然后我才会说自己再试试看，稍微主动一丢丢，然后也是一步一步去试探说对方对我有没有这种心态，如果第一次试探觉得对方没有，我可能也就会就是 move on 了，这样就我现在变得特别小心。
但是你不觉得现在聊得来的人越来越少了吗？我说异性啊。
是啊。是的呢，
我以前也是觉得啊聊得来很重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就觉得活到现在我觉得聊得来的人越来越少是因为我的领域越来越清晰。就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以前哦就是跟男朋友打电话打一个晚上，我现在都觉得我跟他聊什么能聊一个晚上，而且是经常每天聊一个晚上哦。对，是每一天聊什么东西都能聊一个晚上。我现在真的觉得挺神奇的，就是我觉得跟一个人聊个两三个小时已经挺多的了，我怎么会每天跟一个人聊那么多东西呢？就是很难想象，我觉得现在聊得来的那个得来那个 bar 越来越高。真的是越来越高，是因为你的人生经历跟对方的人生经历很不一样，没有人的人生经历是复制完全一模一样的嘛。然后特别像我们两个这种跑来跑去的，所以我觉得聊得来的那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我以前也觉得聊得来好像很重要，聊得来好像很容易来电，对。但是我现在其实有一点点改变这种看法，我现在是觉得找一个 open-minded 的人很重要，就是我觉得不一定一开始我们就聊得来，但是呢如果他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智，虽然说你的经历跟我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我愿意去听，我愿意去了解你的经历，就是愿意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觉得对人充满好奇，对世界充满好奇，对很多观念开放，现在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蛮重要的，但是我常常在想到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跟亲密关系的另一半，我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非常多都是拥有亲密关系的人，就欢迎大家给我们一些建议。
来自听众群的伤害，心在滴血。
因为我觉得你跟你的亲密关系，你的亲密关系当中的另一半，其实常常你的沟通可能是一些非常生活化的事情，可能你会跟他讲你在工作上或是你在别的圈子遇到的事情，然后跟他去讲。在我的想象中，我比较不知道我应该，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常常要跟我的另一半去讲解 我工作当中发生的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对我造成这样子的情绪，那我就觉得我太累了，我做不到、所以我会希望对方的聊得来是，当然他也要 open minded， 就是他也需要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态，但是我还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一定的就是对可能对于我们工作上面有一些 basic 的认知吧，至少、
那也就是说他的工作领域其实多多少少至少他是知道你的工作领域的，不是说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交集的。
对可能就是同专业啊，或者是就电影学院毕业啊，或也不一定要真的还在做这个行业、但可能有一些接触过什么广告啊，我觉得多自媒体啊多媒体啊我觉得都 OK， 创意产业啊、就是、对，
明白。就如果他卖保险然后就你们就
如果他卖保险
沟通的那个 bar 有点高，
如果他卖保险是为了支持他真正想做的在创意产业的事情，当然
OK。
但如果他就是全心全意的卖保险，
全心全意卖保险
糊口的话
，OK。
我觉得也要看他全心全意卖保险之前他的想法是什么。
不是，你等一下，停 ，stop， 我们这话题就停在这里好不好？因为你已经赋予了他太多前提，
okay， 好
前提后提
好、
就是没有一个人单纯卖保险。
我觉得最后我们来几个就是比较 practical 比较实用的，我相信如果在听的大家是单身的话都应该会想要知道答案的问题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就蛮想要知道答案的、而且对于 Ivy 这样子就是非常会说话的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问这个问题的对象啊。当你听到无关人士问你，哎，你怎么还单身啊，你怎么会还单身啊，你还单身怎么可能，你应该要怎么回应
啊？因为你已经给了个前提啊，就是无关人士，
好，就什么可能七大姑八大姨，然后朋友的朋友或是之类的，
然后、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啊，那你给我介绍一个
啊，就这样子哦，我以为会是一个更犀利更爆裂的回答、
因为无关人士我真的就不 care。
OK、
对，就是因为你说到无关人士，通常无关人士就是我真的不太记得无关人士都说了些什么、以及我跟无关人士都说了些什么，所以就是如果是无关人士的话，我想一想无关人士，我好像真的不太记得无关人士都有谁，因为如果他无关的话我真的就会这个人就不太在我的世界里，可能也就是遇到过一两次而已的人，那我通常就会觉得说啊、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冒犯，就是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冒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为什么，而且其实说实话现在在我相信香港也很多嘛，但是就现在在这种大陆一线城市30岁还单身的女生多了去了所以我觉得好像还蛮正常的，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有一句话或是有一个词对我来说，我听完以后会感觉到比较冒犯，就是你被剩下了，你被挑的剩下了，
大龄剩女，
对对对，我觉得剩下呀，没人要啊，这种 concept 挺冒犯的，
那如果别人直接对你说，哎呦你怎么还单身呢，当大龄剩女哦，当哎，还有一个很调侃的词叫什么圣斗士还是什么的
啊，圣斗士我有听过，
如果听到别人这样子就是当面就是调侃你，
当面调侃我啊，我其实之前好像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在一个就是 social 的局上，然后有一些中年男士吧，诶，我好像之前有在节目里面有分享过之类的，对，就是好像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我常常其实我遇到这种比较让我感觉到冒犯的情况不是很多说实话，但是如果我遇到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就会说因为那些人 hold 不住我啊我可能会这样子去回应吧，因为我觉得剩下真的很冒犯呢、这个字眼我觉得很冒犯，因为说明就是就说明这个剩下说明女性是 被动的一方啊，然后男性是主动去挑的那，也不一定男性，就是说、总而言之我们不是主动的那一方，是总是被动的，对啊，就是有一种好像次等次人一等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挺冒犯的。
我发现我好像蛮容易被冒犯的耶，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无关人士，就可能朋友的朋友啊，或者是因为工作短暂稍微熟了一点点，然后就问我Wendy 你为什么还单身这种问题，我第一反应真的会觉得关你什么事，就是、你对我有意思吗，你有人要介绍给我吗，还是说就是你只是知道来好玩，为什么我的感情状况要成为你的就是饭后茶余的话题，就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我真的会觉得被冒犯到。
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那个被冒犯一方面是对方的用词啊，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看我跟对方的关系吧，因为你知道我之前不是工作原因啊，出差有的时候会去农村，或是说我接触到一些来自农村的亲戚，其实他们也会对我有这样的评价、就是说哎呀，就是开玩笑调侃，就是说哎呀你不要挑啊，再挑就没有啦，或者是说哈你都三十多啦，怎么还单身啊，哎呦，就是你知道会有这种反应、其实说实话他们有这种反应我真的不 care， 我不是很 care， 我不 care 的原因，所以他们有这种反应并不会冒犯到我，是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见到的那个世界里面，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圈子里面，他确实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在他的世界里面，如果出现一个像我这样的三十多岁还单身，那我真的一辈子要单身了。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当他们说一些听起来有点冒犯的话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不会觉得生气，或者是我也不会觉得，我可能就笑一笑，就是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对，但是有一些人。我觉得有一些人他本身他的角色让我感觉到是冒犯的，通常是那种不是这种，通常是男性、就是通常是对，就是比较自以为是的一些中年男性，对，如果当他们对我做出这样的评价 comment 的时候，我一定会怼回去。
我发现我还是就是挺容易被冒犯的，就算是你刚刚提到的那种可能家乡的远房亲戚 他们这样子问我，我依然会觉得就是我的感情状况是我的私事，就是不需要拿出来，就是虽然你可能是关心我，但我还是觉得感情状况这件事情也不是可以就是拿来衡量我的状态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用这个来关心我，我也是觉得你为什么不关心我的短片就是这个礼拜已经在纽约放映了这种东西 you know? 所以我刚很努力的想
要想，为什么没有关心你冲出亚洲呢？
我刚很努力想要想一个就是比较犀利的回答，可是想来想去我只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还单身，我可能就回答说哦命不好，然后就
你这回答也很厉害好吗？
不知道，可能命不好吧。你比较倒霉。好吧，
那你觉得
最后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哦，
有啊有对对对，我最后有一个again 灵魂拷问，你觉得自己还单身的根源是什么？这问题是你写的哦。
这问题是我写的，可是我想不到答案
啊。真的啊。
你先说你的答案吧。
我先说我的答案，就是就是其实我写下来也是我心里是这么相信的，就是我相信另一半是神预备的，所以我倒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就一定会有一个人他就是 perfectly match 跟你是 perfectly match 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另一半对我来说他一定会在最对的时间，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对的人且在对的时间出现，所以其实不是我自己努力去找能找来的，而是我相信现在神让我单身这段时间我的等待是有意义的。而且你刚才讲说有很多未来的关于未来的话题你没有想清楚嘛，对吧，就是你未来的城市啊，你未来的工作啊等等可能对我来说我现在觉得自己还没有百分之百 ready for marriage 的一个没有 ready 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事业上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事业上或是物质上的东西 都还好吧，就是两个人也可以一起解决。我现在觉得自己没有 ready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点是在于，去开展一段亲密关系的前提是我要有能力去爱。那这个爱的能力，如果我跟我的原生家庭还有一些纠结在的话，我还没有，当我还没有100%被医治和释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有源源不断的爱，那我也没有办法在遇到那个人的时候把我的爱给对方。所以我现在其实比较积极的，尤其是今年吧，我希望明年这件事情有一个大的突破，就是我比较积极的在寻找一个解决的出口，就是我在联系 therapist， 对，就是心理咨询，就是因为我想要在进入婚姻之前把我来自原生家庭的一些伤害，还有我小时候的一些伤害，一些我人作为我这个人或者是我性格当中的一些bitterness， 或是
对
也不是我 bitterness 可能有点重，但是就是一些苦啊，或者是一些对，就是关于情绪上和一些心理上的东西彻底的去释放，去医治。而且我其实还想补充的一个点，就是我昨天晚上刚好跟一个朋友就是聊起，其实这个朋友我也屡次在节目当中提到，他现在在美国念读神学，对，然后我们两个也认识十多年，就是我昨天在跟他聊的时候，我们突然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同性友谊耶。我发现当我在亲密关系当中的时候，我的同性友谊都维系的不是很好，不是说没有同性朋友，我大部分还是同性朋友比较多，而是我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时候，我花在同性友谊同性关系上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少，然后但是因为这些年我都单身嘛所以我就收获了一大帮就是同性友谊，而且有几个包括跟你也是就是关系都很深入的那一种，我就突然会觉得说，其实有的时候在跟同性的这种友谊里面，它也算是一种亲密关系，然后跟同性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医治你在异性关系当中受到的一些丝丝伤害，我觉得有这种 healing 的作用。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这几年我单身，我可以认认真真的去维系和经营几段很好的很珍贵的很深入的同性的友谊，我觉得是收获蛮大的。其实这个对于我开始一段亲密关系也蛮有帮助的。
我要跟你，我刚刚听你讲完，我就是很想要回应一个点，就是你从27岁单身到现在也不过撑死4年，我单身到现在14年
了，但
是我单身到现在已经10年了，但是我经营到的同性友谊一只手绝对数得过来，就是我单身10年经营到同性友谊也不如你单身4年经营到同性友谊多。好，这期节目就到今天就要结束啦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都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可以去Patreon和爱发电选购我们的 transcript， 以及就是可以实质性的支持我们，然后不要忘记去 Instagram 还有微博跟我们互动，然后想要加入听众群的话，你可以在这两个途径联络我们获取进群的方式也不要忘记 Apple Podcast 给一个5星的评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没有存在逃避问题，拜拜